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日，中国官媒爆出原河北省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于今年二月被从家中搜出上亿的现金、37公斤的黄金和68套的房产手续。这个小官巨富的典型案例让舆论瞠目结舌。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官场上的一些厅级局以下的九品芝麻官正在以苍蝇般的体貌、老虎般的食量成为中国的新增物种虎蝇。虎蝇的疯狂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常态呢？他们是否将成为中国反腐运动的新目标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陈享龙博士还有韩连超博士，而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我们在讨论开始之前呢，先来看看2014年遭曝光的一些虎蝇的案例。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马超群呢，他有他被曝光的是1.2亿的现金、37公斤的黄金，还有68套的房产手续。另外呢，还有年初呢，北京动物园的原副园长肖少祥呢是被控涉嫌贪污1400余万元。另外呢，深圳的一个原村委会的主任呢周伟思呢，涉嫌在当地的旧城改造项目中收受了5600万的巨额贿赂，被称为是20亿的村官。另外呢，还有广州的这个一个国营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叫张新华，他涉嫌贪污国有资产是2.84亿元人民币啊。那么首先呢，想请陈享龙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中国呢会出现这么多这么小就小级别，但是又是巨贪的这样一些虎蝇呢？陈先生，
我想，这个问题很显然暴露出来一个中国的制度上的失败。就是共产党尽管他天天宣传他这个制度如何优越，但是我们从现实中，从他不断揪出的腐败官员当中可以看到，连不入流的九品芝麻官都能贪污到上亿以至几十亿。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这个制度太有利于腐败了，或者说这个制度养腐败。那么中央高层呢，无非是过一段时间刮一阵风而已。我这里还想谈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虎蝇本身的问题。就是马超群的案例，国内铺天盖地都是报道，但是都就回避了一个要害，就是虎蝇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有的虎蝇呢只是胃口大而已，像刚才这个主持人前面提到的其他一些案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虎蝇是趴在老虎背上的，因为趴在老虎背上大家怕老虎就不敢碰它了，所谓虎假虎威，这叫鹰假虎威。那么问题在于马超群趴在什么老虎身上？国内媒体点了一下不敢碰了。我觉得其实这个马超群自己他其实是敢得罪他的顶头上司秦皇岛城建局的局长的。换句话讲，他已经违背了通常中国官场上九品芝麻官那个见官就点头哈腰的那个惯例。那么他为什么腰杆这么硬？无非就是他趴在老虎背上，大家怕老虎，这也是为什么马超群被抓了9个月都没敢动他，最近才下决心抄家。那么这个老虎，我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高的几个权力机关在北戴河拥有疗养院的这些机关的这个机关管理局的负责人，比方讲中央办公厅所谓中直机关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军委办公厅管理局等等。因为这些疗养院其实在这些管理局管理的范围内呢只是很小一块儿，但是这些管理局的官员也许可以通过疗养院北戴河疗养院来捞一笔钱。马超群和他们的关系不是马超群去讹他们的钱，这个苍蝇绝不敢向老虎要肉吃，那是老虎，是这个苍蝇喂老虎肉吃，这样的话老虎才会保护它。所以实际上马超群的案子背后又向我们暗示还有很多老虎。
那您觉得应该把这些老虎揪出来吗？揪得出来吗？
问题是真正的大老虎习近平不敢碰这些中老虎小老虎，因为这些中老虎小老虎可能也是他依重的人。所以这里面就又回到我前头谈的中国的制度性腐败。这个制度性腐败其实是根深蒂固在这个体制里头，如果不改变这个体制，中国永远会产生虎蝇。
那陈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是不是也是就是这次其实马超群呢是因为被央企举报所以才落马的，您觉得央企不敢在秦皇岛举报，不敢在河北省举报，而是跑到北京去举报，您觉得您刚刚说的原因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央企不敢在河北进行举报的原因呢？
我觉得实际上更大的原因是这个马超群趴的那只老虎啊，现在趴自己趴下了，就是出于某种原因，某个老虎现在不愿意再挺马超群了。那么过去无非就是他从马超群那里捞到了不少好处。我们都知道，一个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兜里其实没几个钱，他那公司一年的利润才千把万，所以很有可能是他和这些这个国务院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办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军委办公厅管理局等等，和他们联手以自来水工程的名义虚报账款，然后马超群把账款虚报的一部分回馈给这些大老虎，然后老虎们才愿意保护他，因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现在如果都去抓的话，很可能抓出几个局长来，那么对习近平来讲，就是他的中央中直机关、国务院机关和军委机关全都是一团黑。当然我们都知道本来就是一团黑，只是现在如果把这一团黑向社会曝光，有损于习近平的清望，所以因此这个制度性腐败也就被掩住了。其实从大清朝一直到明朝再到以前，历来如此，中国今天没有脱出王朝的窠臼。
是，那林朝，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中国媒体的评论，就是新闻当中也提到说，马超群他之所以这样子是煽风，能够叫呼风唤雨哦，有这个虎迎的这个能力，是因为他自称说我的干爹是个大人物，那也就被中国的媒体在细说啊，这个现在认干爹的不只是一些什么郭美美等小美女啊，连这些男的官员呢也在认干爹，这种拼爹的文化。所以这个拼爹的文化是不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特有的一个现象，必须依靠权势？那会不会也是像刚才这个陈小龙先生讲，其实这个习近平才是大家最大的大干爹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刚陈先生谈得很对，我觉得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腐败的这个生态，这样腐败的生态呢，它就是一个造成这个腐败生态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是资源的高度垄断、高度集中，那么行业的高度集中垄断，还有就是权力，最主要就是权力的高度的集中和垄断。有这几个东西在一起，他们有手上有特殊的资源，那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殊资源，利用手上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那么我觉得有点觉得奇怪，这个事情比较蹊跷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9个月，那可能是说他是负责这个虎皮呢趴下来不敢那个什么。那我觉得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共在打大老虎已经出现了一个焦躁的这个状态，那么他打大老虎打不下去了，转移一下这个矛盾的这个方向，他觉得这个小老虎这些虎蝇反而是让老百姓有这个切肤之疼啊，什么什么直接的危害老百姓，所以呢转过来打这些小老虎，这大老虎不会影响他的这个打这个苍蝇不会影响他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团结，他的班子的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蹊跷的一个东西。本来这种小老虎，那么这种虎蝇打他们是地方纪委的一个职责，现在地方纪委基本上是集体停工代工了，就根本没有起作用，全部要靠中央纪委通过巡视组去一家学习打，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状况。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生态，这个腐败这个生态，就像这个陈杰仁讲的，是一个大粪缸，它越堆积越多，这个各种各样污秽这个肮脏的东西都会出现。那么还有一个，它我们讲的现在都谈的是个人，其实因为中国的这个双轨制，经济上的双轨制，那么造成不仅仅是个人，一个小团体，一个单位，比如说公安局、财税局，还有这个中央党校， 大家都在这种拜金主义这个气氛下，都像想赚钱，都要利用手上的权力、手上的资源来为自己小集体谋利。每一个单位里头，你知道肯定都是有小金库的，这小金库怎么来的？都是靠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控手中资源，通过批，我们知道这个煤老虎、电老虎、车老虎、水老虎，各种各老虎都会存在，就是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资源的高度集中，被他们全部掌控了，国家跟老百姓去争利，这样造成这个腐败，资源这个来源要滋生，就层出不穷。
所以说国企民营化之后，会不会情况比较好一点？
他就是要消除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然后呢，引进这个民主机制，叫你这个粪缸你不清除是不可能。那民主的机制呢，像一个像这个抽水马桶、冲水马桶一样，它有一个自动的机制，不断的清洗。这个粪缸马桶它没有一个自动清洗的机制，所以的话呢，它就会滋生很多很多的这种污秽的东西出来。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的虎蝇。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情况这个周永康背后的人不敢碰了，这个习太后背后的人也不敢碰了，现在连这个马超群背后的人也小老虎都动不了了。中国这个反腐真是选择性反腐制度真是糟透了，没办法了。我建议这个中央巡视组啊，这个中纪委巡视组下面去查一查有没有清官，最近星期查两个清官出来，可能比这贪官难多了，可能基本没有了。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姚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湖北的姚先生您好。湖北的姚先生，您在线上吗？
是。改革开放以来啊，中国在线上。喂。
您说。
改革开放以来啊，平均主义啊，把中国人都冲怕了。现在都在为了挣钱，有权的呢就挣，小权的小挣，大权的大挣。这样呢，他们手的长的资源多，他们挣的钱多；有权的大呢，他挣的多。老百姓呢都挣不到钱，这个腐败呢成了一种赛场上一样起跑线上，那个权力大的他跑到前面去挣的最多，那个权力没有权力呢他都挣不到钱，这个社会呢就是一个腐败的一个温床，现在呢就从零的平等线上起跑的时候，老百姓都挣不了钱，他们有权有势的人呢他们挣的就是富了，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腐败的温床上，没办法，他们只有穷。
好，谢谢湖北的姚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现在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腐败啊，这个有两层重要意义，现在已经在这个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凸显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在都可以说得到中国人民最大范围内的认可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比如说你在某个单位，你要是给领导提意见或者什么揭发呀或者什么检举啊，这个人民群众主动就恨你。他现在共产党这时候太绝了，现在真是太高明了。他现在他的这个腐败，这你都可以做到这样一做到这种程度了，知道吗？好，我就说这一点。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最后请江西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江西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还是体制问题，这体制不行。就像我们村那个村书记一样，短短当了三年的村书记，又买奥迪又买房子啊，腐败不治理不行啊。
对。好，谢谢江西的王先生。陈小龙先生，您觉得刚才云南的周先生提出的说中纪委应该到基层去选两个清官来让大家看看，您觉得他的这个提议好吗？
提议是很好，但是我想清官可能不愿意当选。
为什么呢？
因为那成了众矢之的了。这个如果是真的中纪委在全面的宣扬几个清官，那清官的日子准定很难过。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6年，我在江苏省省政府听过他们一个局长告诉我这样一个案例。当时苏州市有一个副市长，姓华，很清廉，清廉到他母亲，他当了副市长，他母亲没有医疗保险，看不起病，还是个农民。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请一家乡镇企业替他母亲支付了20000多块钱医疗费，然后被抓了，以贪污罪判5年。所以他告诉我说，江苏官场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这个所谓的两个处以上干部，两个里面拉一个出去枪毙，没有冤枉的，全部枪毙了，可能有10%冤枉。这是1996年。那么当时还有一句话叫做反腐败专反清官，为什么？就是在官场上，清官挡人财路。你当清官，然后别人就不敢贪，不敢贪他就恨你，因为你可能举报他，你还有让他捞钱不方便，所以清官是遭人恨的。所以前面有一位观众在谈中国这个腐败已经深入骨髓，这个深入民间。其实中国老百姓一方面痛恨当官的腐败，但是自己如果有点什么机会捞一点什么小好处，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应该的。当官都捞那么多了，我捞点个人捞点小好处算什么？所以确实腐败文化在中国这个社会历史上就是如此。共产党来了以后把这问题更进一步恶化了。所以现在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个制度性反腐败问题，还有一个文化性反腐败问题。而这个文化性反腐败，就是从文化层面怎么让腐败成为一个臭苍蝇，而不是一个臭豆腐，这个事儿恐怕是不是几十年能够完成的。
是陈先生，我想请教您，您刚才自己也提到这是个文化问题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不断有这种打虎的行动，猎狐的行动，现在打虎蝇的行动，是不是也会让人民在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看到之后习惯了，觉得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今天为官稍微不贪一点好像也是不正常的。那这个习惯如果养成，这个文化如果养成的话，能够纠正的过来吗？
如果要纠正这个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共产党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批判。那么当然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做不到，实际上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多数也做不到，甚至在民主化了的东德也仍然做不到。也就是说，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老百姓要彻底和共产党文化划清界限，有的时候靠主动的思考自己反思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当中只有捷克、波兰、匈牙利做到，其他国家都做不到。而做不到的结果就是只有一代人去世，下一代人能不能够在文化的传承上抛弃他们上辈留给他们这些腐败文化，那就要看下一辈的造化了。
是，那个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哦，我们知道人要钱，但是很多人也要权哦。为什么这些人他自甘是个虎蝇而已？他为什么不想自己变小老虎呢？为什么他们的官位还是这么小，而不是说一方面拿了钱孝敬上级之后，他也让自己的官位也爬升？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这个动机不一样，
生涯规划不一样，
生涯规划不一样，而且这个。不能说到底，就是说当官和和贪腐这种直接的关系，应该官做得越大，那么贪腐的机会呢就应该越多，因为他掌控的权力越多，资源越多，那么贪腐的可能性就更大。恐怕没有一个直接的这个必然的关系。
陈先生，您觉得有人说要控制像马超群这样的虎蝇呢，应该加快完善公务员的财务申报制度，您觉得这个申报制度是否会对控制虎蝇有一定的影响呢？
首先申报制度在中国现在没有成为现实，它只有暗中申报制度，就是说党内申报，处以上干部在党内是需要申报，但是那申报只是给纪检部门看，给他的上司看的，而且不追究，也就是说这个党内申报制度只是家规而不是法规，不是法规它就对这些人没有真正的约束作用，而且各个机构各个单位是不是真的申报了也没人检查，王岐山也不认真管这个事儿。所以在谈到官员申报财产问题上，王岐山一直在装糊涂，原因就是 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如果真的申报，真的公开，共产党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那就成了一个所谓的贪官加资本家的党。
那您觉得制约虎蝇还有一些什么比较可行的办法呢？
我觉得制约虎蝇不能够把它单独拎出来作为一项孤立的任务，就是它和首先是要改变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了这次制度以后才谈得上治理虎蝇。那么改变之后，虎蝇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还要看老百姓们在多大程度上痛恨，不光是虎蝇了，老虎也应该痛恨。那么痛恨所有的贪腐，然后是不是在民主状态下老百姓愿意花很大的力气来治理贪腐，所有这些因素现在都还是未定之数，因为中国根本离民主还有十万八千里。在专制之状态下，反腐永远是皇上反腐败，贪官对付皇上。
所以按您这种说法，就是中国的虎蝇是没有办法打也打不干净的，从我们可见的可预见的未来，
顶多说现在虎蝇们冬眠了。
韩先生的看法呢？
我觉得我基本上赞同他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还是可以采取一些个基本的一个措施。像美国的话啊，比如说对这些人的举报，那么举报人如果是举报成功，那么他会得到20%到30%的这个奖励。这种奖励制度实际上是可以在中国采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办法，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主要还是我觉得要是民主转型，真正加强法治，那么通过这个公司财产，通过这个对权力进行制约，消除这个双轨制，我觉得这要采取。
其实美国的那种反贪腐媒体也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人民群众参与，要人民群众来监督，来真正的进行法治建设，才有可能消除腐败。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的新增物种虎蝇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晓农博士、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之争，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你。